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Blue Moon 蓝月电台，我是 Tommy，
我是 John，
我是小林。我感觉在这边英文好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基本的能力啊，我觉得基本沟通能力还是要，还有工作上会需要用到的语言程度是一定要具备的。
对，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具备。
当然每个工作的要求的条件都不太一样，
就 我那个工作对语言要求很高。对，我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我觉得你那个工作甚至要有点读心术，因为有些客户表达不出来他要的什么东西。我觉得做设计 很容易这样子。
哦，这个是的，但是还有一定程度就是客户就是阴阳怪气，你要听清，你要懂得他在阴阳怪气。
对，
对，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们当时 Bootcamp 有一个阿姨，就年纪比较大，然后人说话直来直往。
嗯，
我感觉他又听不懂那个顾客的那个
沟通能力差，真的不能做设计。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好可怕。就是我都能，我一个外国人，我都能看得出来，就是那个顾客真的很不喜欢这个设计，觉得这个设计 hopeless， 然后只是在应付那个阿姨，但是那个阿姨还是听不懂。
很委婉的讲，但是别人以为是好的。
对，
那个阿姨是你的同学，
对，他已经四五十岁了。
Bootcamp 的同事吧，
四五十岁，就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因为他们 Bootcamp 就是会一起做一个 non-profit 的一个 project，
对，
就等于是也是跟业界的客户。
他之前做什么？为什么四五十岁会转这么 hip 的？
那对，他之前做什么行业的？
我不知道，他可能我感觉他最近就是没有工作，因为他就花很多很多时间在做这个东西，而且每次 meeting 都 available，
所以不知道他的 background 是什么。
对，我不知道，而且他可能岁数比较大，然后 LinkedIn 上也搜不到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他条件不是很好，因为我可以从他家背后的那个装潢啊什么的，就条件没有很好。要
大腿挖青，
感觉就是那种传统行业。
你是看到他背后是纸板，是不是？
不是，就是家里东西都挺破的，就那种感觉。对，就椅子都是整个都破了，
灯泡不亮了。
就椅子那个坐垫都整个被磨破，就用了很久很久。
他不能是那种意大利设计师，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破破椅。
想多了，想多了。
人家说是 designer，
没有，不可能，不可能。他感哦，他以前当过老师。
四五十岁不是 tech 的会去读 UI UX 的 bootcamp。
I don't really know， 我觉得真的不适合。
对，我觉得这个 jump 是有点大。
对，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中年危机吧。
对，一个是中年危机，还有一个就是对学习能力的要求真的太高。
我觉得一点能就一下子能看出这个人会不会 tech， 就是他们玩手机怎么玩。
哦，
是一只手玩还是两只手玩的？我觉得老一辈的人都是喜欢一只手拿着手机，然后
拿得很远，
对，这样子在玩。像我妈都是这样的在玩。
但是我自己，我觉得 Tommy 应该也知道我对这些，
我觉得你有一点点，
对，我有点老年人的。
你也是这样子吗？
以程度来讲，我觉得
没
有。
我看你玩手机都是一只手，都是用大拇指在玩。
不是，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些，就是
我觉得你对科技产品会稍微有一点，
对，我比较排斥。
普通人再陌生一点，
你至少是在 smartphone era 中长大的。
嗯，
是没错啦，跟老年人比起来，不同时代比起来一定是比较好了。
像你刚才说呢，阿姨她玩手机，如果这样子玩的话，那还去学 UI UX， 这是比较，
对，那个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而且她的审美什么都跟不上的，
勉强自己以外勉强别人，
她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很难看。我每次都跟她讲，我说 your logic is good， I think this version much bett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她不是中国人
啊，
她是
印度人，
不是，她美国人，但是她是我估计是一代移民或者什么，但是她没有什么口音了。对，
就是美国白人，
不是白人啊，就是印度脸呢、啊。
哦，
对，中东那边的脸，要么印度，要么埃及。我还查过他的 last name， 就好像是，反正就是印度、巴基斯坦，然后那片的。
OK，
对，
我还以为华人啊，
不是华人，不是华人，
是不是？
那印度阿姨，这个可以稍微接受，我那个 imagination 里面可以稍微接受
出来。
但是他真的很爱学习，就是他也非常努力，这个是真的。这个
我可能是兴趣爱好吧，可能也不是为了找工作吧。
没有，他是为了找工作。我觉得他可能那个 financially 可能需要一些钱这样子。
OK，
对，因为他比我还急。
是哦。
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信息差，可能不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我也不忍心告诉他。
没人敢告诉他，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看到那些广告，我觉得现在 bootcamp 所有的 bootcamp， 就我很经常收到那些 Java software development bootcamp， 50% off、嗯、75% off， 就他们可能知道自己被 ChatGPT 会 replace， 因为我们现在大打折。对，
我操，但是你不知道 UI UX 的 Bootcamp 要多贵，我这个已经算便宜的，有一些是六个月还不知道九个月，你猜多少钱？ Have a guess。
8000块。那你干脆去读大学算了。
对，就差不多和大学一个费用、
嗯、但是我觉得 Bootcamp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有点稍微跟业界接到轨，因为它是做实际的 project， 你是真的跟真正的客户去做对接。
那你学校其实也是有 Bootcamp， 只不过是用比学校更少的钱去更快的
时间也更压缩了。
对，就一个专业嘛，就你专门学这个。
对啊，
有的 Bootcamp 是有那种 job guarantee 的。
有呀，所以我就很担心，我感觉我们这个 Bootcamp
你这个是 guarantee 吗？
不是 guarantee， 也不算 guarantee 吧，他就说六个月之后找不到工作 fully refund。 我操，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担心那个 CEO， 因为我看下来我们这 Bootcamp 大概15个人，现在至少已经踢出5个，我觉得这5个是不可能甚至不会进入到找工作的阶段，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学。
踢出去啊？
不是踢出去，我觉得他们自己就已经在自暴自弃了。
哦，自己觉得自己
就
不
学，然后也不改，然后因为你要 apply 这个 job， 你要做一个 portfolio 的这个东西， portfolio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project， 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花时间，有些人改 portfolio 改好几个月的。
嗯，
我觉得那些人根本就没有，不可能连 portfolio 这个阶段他们都进行不下去，所以我就不知道、嗯、我都怀疑到时候 CEO 等一下那个老板他妈要退一半的人的钱了。这个搞笑，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六个月就要 guarantee。 哇，那这个真的、
啊、我觉得好可怕，我现在都，
那至少你还有这个 guarantee。
So what，
你拿回这个 refund
又能怎么样？
你中间浪费的时间、
啊、
你也找不到工作、
哎、但是你至少在美国待了一年，
待一年也是要花钱，很花钱、啊、这边。
对，
我跟你讲，如果我在我老家的话，在美国一个月，我老家可以活6个月，
是没错。
我老家如果我自己住家里，然后爸妈烧菜，可以活6个月。对，真的，我算了一笔，我这次回家就没怎么花钱。
是没错，
真的。
对啊，对于留学生来说，时间是很重要的。
对啊，再说我在这边还不是什么一线城市啊，对吧？
这不算一线。
对啊，
对对对，
不算一线。
而且我已经是非常省钱，就没有什么社交，然后也没有车，不会到处玩。
这里算是 suburb 吧？
对啊 ，suburb 嘛，就像美国村嘛。
我觉得 DC 都不是一线城市，
1.5线吧，我觉得1.5线到2线之间嘛，1.8线 maybe 1.8573精准一点。
一线就应该就西雅图、纽约、三方和洛杉矶。
对对对，
哎，芝加哥算一线吗？
我觉得不算。其实芝加哥我个人觉得和 DC 差不多。
对，我觉得芝加哥挺便宜的。
还有波士顿。波士顿比这边贵。
哇，波士顿超贵。
巨贵，操。
哦，迈阿密也挺贵的。
那我觉得迈阿密它是一个特殊
的
地方。
性质不一样。
Housing。
哦哦哦。
而且因为迈阿密它有很多外来人。迈阿密很多就是有钱人去那边买房子，那边度假什么的。
嗯。
我觉得生活成本肯定没有说这边，我不知道。Rent， 你说 rent 吗？
对，我的 POV 是从 housing 来。
OK， 反正我们的 bootcamp 我现在能排除掉的有几个人已经能排掉5个了、
嗯、
就那几个就是根本不做事儿。我们组有一个黑人大哥，他是 part time DJ， 从圣诞节开始就不再做事儿了。圣诞节那个时候就是整个项目休了2个星期的假嘛，从那个之后再也几乎就不说话了，太搞笑了。
他也是被 Instagram 上面抓进去的。
但是他人是很好的，就是除了这个工作的情况之外，我是很愿意和他做朋友，就感觉、嗯脾气很好，然后就性格也很 chill。
其实还是能理解他的那个感受，就是跟不上，但是你努力，感觉自己又努力不到这种感觉。
我感觉是那种 personal choice 吧，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说白了。
嗯，
太难了，我感觉太难了。
我觉得他们这做广告就很多这些 cybersecurity coding data science UI UX 什么这些、嗯、他们的广告都是 get rich quick。 你进了这个 bootcamp， 你是肯定稳定的有一个 six figure job， 因为现在 demand 有多少的 demand？
19年到2020年，
2021啊，应该是2021。
这真的
是真的可以蛮屌的。
这些可能像你刚才说的那阿姨和这个 DJ、嗯、可能他们就为了这个 get rich quick，
对，
就是知道进了这个 bootcamp 学到一本手艺就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我一方面我是真的还是非常尊重他们的，有些自己像那个阿姨，她你说她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天天做这个东西，花那么多时间，天天对着电脑，她做的工作量我觉得一天叫我做，我可能一天都要7-8个小时在做。
嗯，
她戴着厚厚眼镜然后在那边就真的 就有时候看到表情我真的觉得很辛苦，
燃烧生命，
对，他能这样子 devote into this 已经真的很了不起。然后还有一些中年男子，他家里有两个刚出生的小 baby， 然后他自己的工作还是那种在医院的，要 on call 的，半夜得上班的，
哦，
上夜班的，
我操，很累。
对，然后再加上家里小孩，老婆又全职，然后还有打一些 part time 什么工作，
哇，
这些人还要上这个课，我不管他们说认不认真，有没有把项目做了，你能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尊重，
嗯，
对。但是也因为这些实际的情况，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那我可能你们确实找不到工作 ，I have to say that，
就是现实的考量。
对，而且这份工作也不是所有人都做的能做的，真的是要脑子，还有要你真的是需要一些那个 academic background。
所以我刚才的批评就是这些公司就 they're selling false dream。
对，
我就这意思，就他们把这些说的多容易，
对，
就 你只要 sign up，
你不能这样做，对，
对，我觉得这种 advertisement 是有点 false advertisement 的感觉，嗯，这有一点，
可是其实 Booking 他有做 interview， 他要先筛选的，是吧？虽然有筛跟没筛好像没什么差，
对啊，因为他要赚钱呀，就能进的都进了，
肯定，对，但
对啊，有人找你就都进了，
有些大学也是这样，他们为了赚钱，像这里就有 Virginia Tech 说，他们这种大学就是一种State School Polytech， 他们里面虽然聪明的特别多特别多，
嗯，
但是也是有很多白痴，
就两极分化很大，
对，
对，
因为他们这种学校是 78% 的录取率，
嗯，
你只要有报他就会
78这么高，
很高，Virginia Tech 就是你只要稍微
在学校，这么简单的，我靠，
对，你只要稍微在学校努力一点， Virginia Tech 是 Virginia Backup School 吗，就是，
这样的，我还以为同等的
是 backup school， 你只要你去
George Mason 呢，
也是 backup school，George Mason 是那种蛮，
我知道
他
是一个很就是
很般的
小小的小的学校，
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 Virginia Tech 也是这样子，
Virginia Tech 他学校也很好，然后学校也特别有钱，
嗯，
但他是那种 Ohio State 那种学校，他们是就4-5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聪明的人，
嗯，
但是大部分的人
就是鱼龙混杂那种感觉，
对，因为他们是 state school， 所以
大学校没有，
对，然后
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确实是有的，
是没错。
对，
然后他们就，我之前有一个就一个亲戚就是 family friend， 他去 Virginia Tech， 然后也是花了，可能他没有奖学金的去读，然后就他学了一门叫什么 game design，
game design 其实也是算就是很多 game design 转 UI UX 嘛，
对，但他那种 game design 我觉得就是专门骗钱的，他不是学那个 technical， 不是学怎么 code 怎么学，他是学真的是 music， how should the game music sound for this type of game， or how the graphics should look for this type of game，
但是这个
Producer 吧，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吧，就确实是这样的，但是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学 game design， 你要从很基本的甚至要从 coding 开始学，
对，你要学 game design， 你要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去玩这些东西，
就从很基本的东西开始，
这是学不出来的，
对，这个可能
是，然后他这个
课程设置的问题，
entry level， 他这种 game design 你全美国就只有几个 game studio，
嗯，
他一个 studio 里面需要几个 game designer，
对对，
你创造一整个这样子的 major， 请教收这么多学生，然后他们这些学生的学费也跟其他学生的一样的
更贵啊，艺术都会更贵，
对，
我觉得这样子是有点 capitalism 嘛，就学校也是为了赚钱，
对，
很多学校吃相很难看的，这个是
确实，我觉得反而就是 Booking 比起学校这点来说的话，反而 Booking 比较好，至少跟业界比起学校的那种接触的程度我觉得算是比较高的，
对，
就真的会学到业界需要的东西啊，
我
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比较会知道的，
对，我是感觉我这个 Bootcamp 它性价比还不错，但是因为学生的那个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实在是太大，
对，
才导致说我体验感没有太好，
像有你这种学生特别尽力的，但也有这种 DJ 的学生，
对
这两个根本就差
距太大了，而且大家受的教育水平真的太不一样了，有些人就是你连基础的 communication，比如说你都听不懂别人那句话的实际的意思，或者说也不知道 business communication， 比如说你想表达一个东西你写乱七八糟的讲话不 concise， 这种东西难道不应该都是学校里可能要学吗？
对，
对吧，
对，
你讲话的技巧，你讲话的精准程度，然后包括你甚至很多，我操，我真的我感觉我参加这 bootcamp， 我感觉我真的是开了眼了，他们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三个组，一个组五个人，4到5个人，至少两个组 presentation 的东西都不会做，就我个人觉得 presentation是一个非常 basic 的东西，就他们首先他们控制不住时间，其次他们 slides 那个内容不会做，
嗯，
再者他们
就写书一样，就所有心里想的东西都把它发散起来。
所有东西不会做，就一个是这个内容有点 overwhelming， 就写的太多，其次是他那个就是逻辑根本就不会，然后再者他那个设计难看的要死，就不知道怎么把那个 slides 变得
回答学设计。
对，我操，我就觉得好恐怖。我就上学上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大家 presentation 能够烂到这个程度。
嗯，
我觉得真的好可怕。
我觉得基本上真的是大学蛮多，我觉得可能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应该都是你讲的这种人。我觉得
没有吧，我觉得上过大学应该可能都不会，他就是非常基础的问题，非常非常基础，
挺可怜的。
对啊，我当时就第一轮那个 presentation 一过，我就觉得感觉这个有点不对劲。
那这样对你来讲是算好事吧，
拖你下水啊。那这个 project
影响到我的进程，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负责的项目都不一样，你才能一起完成一个 project。
但是你这样 class rank 你比较高吗？
一定程度上也让我知道了说现在 UIUX 这个项目说是什么
oversaturated
然后明显供大于求吧，比如说一个 entry level 打开来三天之内1000多个人 apply，
对，
那我就意识到这1000多个人有800到900个人都是阿猫阿狗，我可以 get rid of them。
对
稍微有点信心了。
对，我有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的信心。 对就是我没有必要和他们竞争。对，
哎，你们会学 CSS 和 HTML 吗？还是
我们项目没有，但是实际上可能会需要学，做到后期会需要学。
学 UX 是就是学设计的，
没有。哦，我现在看了，
应该说是用一些特定的软体吧，就是已经是偏前端了。
嗯，
但是你们 deliverable 是什么？就是你要教的？
没有，因为我们最后也是要和，因为你 launch 一个 app 或者 launch 一个 web， 你都是要和 engineer 合作的嘛。
嗯，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些 basic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rm。
因为你讲那个 HTML 它是偏细节的东西，就是你大方向你可以用一个程式把它做好，然后你细修你可以再去看那些语言有没有错。
就 JavaScript 这些都没有学，
Java 不用学，我们要学 CSS 还有那个什么 HT 什么 ML、
okay.
对，就是要上一个 introductory course 这样子，就知道那些 term 大概是怎么样的 就可以了，不需要会写，就是能看稍微看得懂一点就。
因为我以前也有自己试着学那个做网页，那时候还在用那个 WordPress。
那我们做一个
我听过
Blue Moon website 吗？
可以啊，最好变成我的 project， 我写在我的方流上面。
因为之前我爸妈是做家具的嘛，就是我帮我们家具公司做一个网站啊，然后还做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东西的，就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也都是看 YouTube 啊，看一些资源学的。然后之后啊，我就去其他地方上班，我之前有当过摄影师啊，帮别人拍照，在棚拍人像，然后他们公司在找外面的 contractor 在帮忙做网站，然后那个 contractor 我突然想起来，这真的好超离谱。那个我之前跟老板的女儿算蛮熟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在跟那个 contractor 在接洽，就是帮他们做网站的。我就问他，哎，那你让我看一下他现在做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我看那个网址，我就看，哎，你知道 Wix 吗？
知道
WIX， 你听过
吗？哦 ，Wix Studio，
Wix 就是。怎么讲？
做网站的嘛，软件嘛。
他是做网站没错，但是他做的跟就是 Wix 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跟 blog 意思是差不多，就是太简单了。
嗯，
你基本上就是注册一个会员，然后
Wix 超烂的。我女朋友之前她那个卖货的，就是她卖她那个衣服的网站也是用 Wix， 特别特别烂。然后她现在改成 Square，
那基本上就是排版比较好看的 blog， 功能很基础，
功能超没功能的。
我现在还在纠结到底要用 Wix 还是要用那个另外一个什么 Press、
啊、Wix 真的不行，因为 Wix 你不能细修的，而且它的网域是挂在他们自己那边的。
Okay，
而且我发觉 Wix 的问题是它是 desktop first， 但现在 development 全部都是 mobile first。 你一个网站你需要在手机上面能应用的，
要想那个响应时、啊、我们中文叫响应时，我忘记英文叫什么。
嗯，
就是你在各个的像 iPad 电脑手机它都有不一样的那个，基本上是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做的。
对但他那你要有一个 prioritization 吗？你那个什么一个网站你都 prioritize desktop 的话，就你已经就落后了。
对啊，但是总归来讲 Wix 这个东西 就真的不是专业的人在用的东西，就是不是一个在接案子的人应该帮别人做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看到那个东西是 Wix， 我就这样都可以赚钱，真的我觉得很离谱。这个就是完全
他专业 contractor， 他不是自己帮他写网站，是用 Wix 帮他写网站。
他说他帮他写网站，帮他们做网站，从头到尾做，但是他 percent出来就是基本上是注册会员点几下东西就出来的，这种
是骗钱的。
就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你看这种人都可以出来这样子骗钱赚钱什么的，就觉得很离谱啊！突然想到这个，
对啊，感觉
但 Wix 超便宜，一个月好像就
是 Wix 很便宜，但是它限制很多了。
是 我感觉我真的很担心我那个 Bootcamp 的费用，因为我就整个 Bootcamp 一共有三个中国人，就包括我有三个中国人，有一个姐姐是她还蛮努力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一个小姑娘，她就从我的角度来看，她已经不需要再参加这个 Bootcamp 了，因为她准备回国了、
啊、
她是 base 在加拿大的、
哦、
但是她是准备回国，因为签证的问题，然后回国想先工作一年，然后再走那个法语通道，然后去加拿大移民这样子的。
法语通道，
因为加拿大有一个移民的项目，是你学一年法语，然后就积分嘛，积分制，就如果你的学位比较高，然后你又有工作经验，然后你又会法语，你可以在那个魁北克那边，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移民。
我觉得加拿大这种政策比美国要
对 friendly
要
团结很多。
对对对，
他们是 merit based 的，你看你学历。
嗯，对对对，
美国是，我觉得这就一种很白痴。为什么？
我觉得美国就是尝试把人把他挡在外面这样。
对，我觉得大部分聪明人全部是美国人。你干嘛？
对啊对啊，
你干嘛？你干嘛要故意把为了保护我这种人，去把这那个一些精英
拦在外面？对啊。然后反正那个女生，她就算这个 Bootcamp 学了，她国内的美国的 UIUX 行业和国内差距很大，就是从审美啊以及功能这些方面，就是侧重点完全不一样。等于说我在美国学，我再去国内根本用不上，就这种感觉。
对，我能看得出来，我觉得淘宝网上面就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 Amazon 有点像，你去 Amazon.com 有点像国内的网站那种，就 information overload， 就是一大堆东西，就、
哦、对啊，
那
这边一条那边一条，
哦，确实
UI 太挤了，就是
对
所有东西都挤在一页上面。
对，
但你如果去什么 Google， 你看嘛就
对，就一个框。对，
像我之前去那个什么淘宝网，就真的那个国内的淘宝网上面就、
嗯、
哇操，
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
你一个淘宝里面
眼睛放哪里？
不，你一个淘宝里面什么可以挖金矿，可以养宠物，
啊、
然后还可以什么付水费，什么那个支付宝里面的。
Temu 跟淘宝是没关系吧？
我觉得完全界面都不太一样。
Temu 就是那种你进去就也是 information overload， 就一下子给你一大堆东西。
是没错。
对对对，
那个设计也挺差的。
这个叫做那个行业术语叫 cognitive overload。对，我专门之前搜索一些 UI UX 的学习的那种 resources， 还专门有人就是做了一个视频去抨击那个 Temu 还有淘宝的那个 app design， 然后他也有抨那个就有批评 Amazon 的那个 UX design。
哦， Amazon UX 特别烂，之前我觉得 Prime Video 的 UX 也特别烂，但最近他们还 relaunch 改了很多、
嗯、
因为 Netflix 的那个 UI 是做的蛮好的。
对， Netflix 蛮屌的，
干净
的，
真的很屌。
Prime Video 它有一个 feature 我很喜欢，就是你暂停的时候能看到屏幕上面的演员信息。
哦，对，你可以看到演员的详细信息，就是现在、
哦、
就是在这一幕里面、
嗯、
有哪几个演员，然后他个人资料都会写在上面。
哦，我记得
蛮酷的，
挺
屌的。
对，我也觉得还不错。
对啊，这个是唯一值得夸奖的地方。
真的。
对，
然后很 confusing， 就是我女朋友上次问我为什么 Prime Video 上面有的是免费，有的是要租的，有的是要买的。我就说
然后有一些不同的会员，有 HBO 什么的，
它是一个 distribution 嘛，就有点像那种什么租片厂一样的。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以分开。
觉得他们会急的想要把 Prime Video 的那个 UI UX 做好，是因为 Netflix 的关系吧？ Netflix 的那个标准拉高了，
确实。
但 Prime Video 赚钱吗？
那这是趋势吧，我觉得，因为他毕竟要把它拢，就是他想要把整个
Amazon Prime 是挺赚钱的，所以可能有人为了 Amazon 不为了 Prime Video 会去买一个。
因为你说这个串流不赚钱的话，那为什么那个 Disney 要去做这个东西？对，虽然说他手上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IP。
然后我们组有一个白人阿姨，就是她能力是挺强的，她是读 PhD 的，查了她的 LinkedIn 是那个伦斯勒理工 New York State 那边有一个学校，你知道吗？反正那还不错的一个理工学校，一个 PhD。 然后她就是那种很典型的白人 self-centric， 就每次 small talk 要谈论自己，谈论一两谈论超久，她会说自己，哦，我最近生病了，我吃了药，我这里又感染了，然后我怎么样就讲好久好久，我都受不了了。
Small talk 真的是美国特有文化。
这种人真的有病。他们是自己没意识到自己花了五六分钟，
对啊，花了别人的时间呀、啊。
而且尤其又是在工作场合，
对啊，
甚至是讲认真的事情的时候，
像我有些人就是跟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他们假装在听你，
对，实际上没有，都会到后来都会讲到自己，
就是好像他们自己在 wait for their turn，
对
对，
就是听完哦，期盼你什么时候讲完。 OK my turn， 然后就是他妈讲说
假装自己很有兴趣但是其实没有，
这我觉得超级不礼貌，感觉
好烦这种的。
对，我宁愿你说就是笨一点然后努力一点，就可能 不大会讲话，我可能更喜欢那种人，就是那种
比较纯粹
self-centric， 我就觉得一点都不真诚，没什么意思，就哪怕你能力再强，你管你是什么 PhD 还是什么 professor，
他们这种是一种 god complex 吗，就是god complex， 就是他们自己就 elitist status 吗，一个 personality god god complex， 大概意思就是他
要掌控一切，这种感觉吗，
掌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自己会觉得自己比周边的人要强很多，就要高一等，然后是他的 responsibility 去教这些人，或者是教这些人怎么做其他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他甚至不会，如果他能教我们的话，因为他程度确实比我们好，但是他也没有说特别的教我们，他只是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如果叫他什么 do extra work 他是一点都不愿意做的，他会说 my time schedule is fixed 什么的，但是平时又经常占用别人时间，然后就我印象很深，就是我有一次就稍微抱怨了几句，我就说我也不是抱怨他，我是抱怨那个印度阿姨，因为印度阿姨老是做无用功，然后我就说你这个 design 确实不行，你可以现在先停一停，还不如让我做，我去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然后他就把我就明明是我在说话，然后那个白人阿姨就站出来，就是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什么的，就很莫名其妙。
阻止人家吵架
也不是，我当时忘记什么情况，反正就是我感
觉
我被打断，
但是我
觉
得有时候
没有阻止他就自己哦，
他觉得他好像
minorities have talked enough let me talk，
我是有这种感觉，我是有点这种感觉，因为他自己确实是最会讲的一个人，因为他自己做 PhD 他就是一个 researcher， 天天都在做 interview， 天天都在做这些东西，就话术特别多，
最生气的是讲不赢这种人，就觉得很烦。
对，然后我又因为不是母语的原因，我又不想跟他讲，我自己又讲很慢，
没事必要去跟他们辩，他这种人自己心里面有问题，
但是就是影响到大家那个 project 进度就很烦嘛。假如说以你那个刚刚那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让那个印度阿姨意识到她的问题，然后就当下解决好问题就好了嘛。那个白人插进来硬要讲个几句，然后把话题岔开，那不是浪费更多时间吗？
对，
哎，你会去读 PhD 吗？
不会啊，肯定不会啊，
不会，
我做不了学术的。
什么意思？学术
academic， 我不能在学术界去。
要读四年，三年，
最少好像要读四年，
最少四年，
对，基本上四年。我看过最快的是 CS 的 PhD， 而且那个人是超级无敌屌的，三年五年，对，就狂发 paper。进度巨快，对，
基本上 PhD 读完都已经三十岁了吧，大部分，
差不多嘛，因为他们 PhD
就假设你
是Doctor 一样
Master 一读完就去读 PhD 就差不多都是三十岁，但是 PhD 我之前听别人讲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基本上是有配的，就是如果你是帮教授做一些 research 啊，或者做什么东西
都是全奖，美国基本上都是全奖，
然后你等于说一直你等于是有在工作的状态啊，然后一直在做研究，然后你之后还可以甚至找到工作也是有机会。
那你一个老板看到你一个 PhD， 他肯定知道你是一个肯干的人，对吧？
太难了，我觉得 PhD 真不是一般人能读
的，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读。我觉得
在 PhD 有分两种，一种是 academic， 是喜欢投入在 学校里面
学习的，
对他会在学校里面待一辈子，就
逃避社会吧。
PhD 读完然后再做一些 research， 他们不是为了钱，然后做完 research 然后当副教授然后升到教授，
也不是逃避社会吧，就只是一个个人选择，
就不想工作啊。
但有些 PhD 就是会读完 PhD，
不是，我说有些人读 PhD 正是因为不想工作，就是一直读下去啊。
我觉得不至于吧，能读到 PhD 的人就也不是一般人。
没有，他们的意思可能是工作有很多 bullshit 嘛，你在专你 PhD 的时候你是学自己喜欢的，然后学 research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跟工作不一样。
就假如说你一个正常大学生毕业，你再来搞找工作，你要准备面试嘛，然后准备一些杂七杂八跟你本身专业说的那相关性比较不大的，
这个是的。
而且一个校园环境跟
社会环境
完全
不
一样，
你校园环境每天交往全部都是学生和其他 researcher，
基本上学校算是一个泡泡里面，就这种感觉，
是一个泡泡，
对啊。所以会一直想要待在那个环境，确实是会有这个人在的，我可以理解了，可以理解。
PhD 他也是，
如果回去
也是一个职业选择。
读 master 的话，我不是为了去读 master 去读，我是想回到学校的泡泡里面。
确实，
回归学生的这个身份，
对，那样还蛮爽的。就很多人，就特别是工作几年之后再回来上学，他们的体验感就是比我们这种连续上学的人要体验感好多。
很多这些去读完 consulting 或去做那些 analyst investment banker， 他们不是干了几年以后就都会去读 MBA， 然后去读 grad school。
是的，
我们 grad school 再读两年，一年两年。
但是我觉得 MBA 又不太一样。
对， MBA 完全和那个 Master
不 MBA 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人，所以他们
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了。
嗯，
就是我觉得跟学术又分开来了。
我操，我爸都读过 EMBA。
什么是 EMBA？
就是 MBA 再学一点，加一个 E。 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就是那种
是偏商业的吧。
对，就偏商业。就是
你
在复旦。
你读过大学吗？
他没上过大学啊。我爸那种给他一本书趴着睡着嘞。我印象超深刻，我从小到大就一次带他去图书馆，我给他一本书，我还记得那本什么书，动物庄园，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的。
哦，
我特地挑了这本书给他，然后我爸睡着了。
他们是 street smart 吗？
可能吧，我没有怎么上过书啊。他就那个项目给钱就进啊，复旦大学啊，很多做生意的那个就是进去交朋友的嘛。
像我爸也是特别出名的人，但他才上完校二年级而已，就他根本就没上学的，就从小到大做生意。
对，我爸爸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可能上到高中，我也不知道。他说自己是什么中专，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上中专。
我妈好像中专很了不起的感觉，
高一个等级。
对，
我妈也是，哎，我至少是中专毕业。
对，
中专在国外可能就是 GED 吧，就考
college 吧 ，community college。
嗯，
差不多。
对，那个时候反正就是给钱就买的学位嘛。
很多读 MBA 都是可能公司需要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术的抬头，为了让他升等用的。
不是，
就
我觉得读 MBA 主要是找那个 business partner 的用的。
对啊，也算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 connection。
嗯，对，
MBA 最重要不是他课程，
connection，
是最重要是他你在哪一个学校读。
对，
你 Harvard 有 Harvard 自己的 connection。
嗯，
你可以去某些公司，你去 Stanford 去 MIT 这些都有自己的 connection 和公司。
对，
对啊，
他课程，因为你能进这些学校的人都已经 proven 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对
对对，
你不需要特别厉害，
买一张门票。
对， Stanford MBA。
嗯，
就我上次聊到那个朋友，我不是说他在现在在 private equity 里面上班，在一个小的 firm。 他的 firm，
嗯，
哇操，他 firm 才七个人。
哦，这么小。
好小好小。
这是 office 里吗？
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做 research， 就他是 analyst 嘛，就 entry level 那种。
嗯，
Analyst, associate 还是 analyst， 我不知道。老板给他一个项目，说你要研究这个 industry 所有东西，这个 industry 为什么能投资，为什么不能投资。
嗯，
他就是他 deliverable， 就是他要教上传的东西，就是一个 40 page essay。
嗯嗯，
40 page。
对，
哦，
大概这样意思嘛，就是30。
Okay。
反正就是一整个星期用来就是做 research， 然后写为什么这个有 downside
是什么，跟 consulting 差不多。
对，就是，
嗯，
对
对，
然后做 presentation。
嗯，
然后就是他们特别耗时间，特别虽然说那种也不是特别难的活，
嗯，
就是特别耗时间的。
对，因为要在很短时间内快速摸清一个新的行业嘛。
对，比如说哎呀 Toys R Us 这个公司要倒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投资把这个公司买下来。
嗯，
然后这里面的货怎么卖掉，怎么赚钱。
嗯，
那个难度是真的蛮大的，主要是那个时间压缩。
我觉得学投资 蛮有趣，就是因为你学投资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产业嘛。
是没错，我的印象是他做这种 finance 的 private equity 的人是整天看数字。
嗯，
看 market 的。但他跟我解释好像根本就不一样，他就是一个 researcher。
对，是这样没错。
他是就是搞文科的嘛，就是你要怎么 convince 你的上官。当时我就想thank God I'm not financial analyst。 like， 这根本就不适合我。
因为其实假如说我们单纯以讲股票，就是 stock 的那个价格，那这个价格是怎么来，就是他投资的价值是来自于人们对他的一个心理的反应。
嗯，
就是有很多种因素。第一个是我对这个公司的印象，我对这个公司的了解，还有我本身对他的预期，还有他未来的价值在哪里。因为每个人他本身有的资讯又不一样嘛，像是他内部人有自己内部人资讯，像是我每天看新闻，我有看新闻的资讯，每个人资讯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投资最重要就是资讯嘛。那你知道的资讯越多，知道的越详细，基本上你的成功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对，所以我现在对这些 job category 的看法，我以前是以为他跟我一样是 engineer， 是看数字，看比较 technical 的。他们确实是挺 technical， 但我现在反而来想，我觉得他们越像那种 policy maker 或者是什么那些 mathematician，
确实
这个方面。因为我们这一行是根本就没有 politics 这些 bullshit 的。
嗯，
你有 solution 还是没有 solution， 就这两回事。你没有 solution 的话，你是没办法劝人家说你有 solution 的。
嗯，因为你讲到钱就会有心理因素在里面。 就会有说服人跟人相信什么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偏蛮偏稳的，
嗯，
就没有到偏那么数，没有到偏那么数字，但是有，就我觉得就卡在中间，就两边都有，
嗯，
蛮有趣的。